来到价值免疫，我是栏目的主理人陈莎。
大家好，我也是主理人陈莎。
所以这是由一个人制作的对谈类播客节目，
也是单胞胎对口相声。
这期其实是一个写作小课堂。上期我们讲圣母的时候，我就在想，既然讲反转，讲写作，讲人物设计，那就干脆来讲一讲嫌疑人 X 的现身吧。这本书应该说是近些年推理小说中故事完成度比较高的一部作品，它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平日里不看推理的读者。
那这次是真的要弹出一条自动化的防剧透声明了。如果有朋友2025年还没看《嫌疑人 X 的现身》，那我真的建议你立刻退出。虽然人的喜好各有不同，但是商业作品的完成度相对来说还算是可以量化、可以比较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就是这么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不看原作就听讲解，绝对属于暴殄天物。
哎，暴殄天物，这究竟算是个什么评价呢？熟悉东野圭吾的朋友应该对此也深有体会了。他这个人，畅销书打字机，上下线差距忒大，很多书看完之后，你都觉得出版社应该为此向你支付费用才对。但是他的代表作又确实很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怎么讲呢？就让人情感很复杂。因此，这期节目本质上是费曼学习法的产物。当我把它做成写作小课堂这样的形式，最大的受益人其实还是我自己。
那么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吧。嫌疑人 X 他整体采取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主要的视角有四个，包括女主人公花冈镜子、男主人公石神哲哉、刑警草剃，以及所谓的神探伽利略，也就是帝都大学的物理学副教授汤川学。故事呢，就是在这四个视角的反复交织下展开的。
这里就应该叮铃一声弹出第一个便签了。所谓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是指什么呢？首先说人称。第一人称我很好理解，而且这类的作品也有很多。第二人称你的相关作品就要少很多，比如说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就是第二人称的作品。至于第三人称呢，当然就是所有角色都是用自己的名字在活动。而所谓的有限视角是和上帝视角或者说全知视角相对的概念。在上帝视角下，叙述者可以随时把任何一个角色的行动、想法和感受拿给读者看。但是在有限视角下，叙述者只能向读者展示特定角色的行动、想法和感受。我们还是拿嫌疑人 X 的现身来看，第一章一开头就是男主角石神的有限视角。当石神来到便当店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石神自己的内心活动，比如说他很紧张，不知道能跟镜子聊点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镜子内心怎么想。然后视角才切换到镜子那边，先从镜子的生活和工作开始讲起，等读者对镜子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呢，才又讲到镜子对石神的看法。原来镜子对石神压根就没有兴趣，而且他觉得如果石神来找他约会的话，这件事儿会变得非常的麻烦。
这本书可以说充分运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优势。很多内容可能作者现在并不想告诉读者，但是他也不想骗读者，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切换视角的方式去遮断。但是同样是因为视角有四个，所以我们不管是复述还是技术拆解都会变得困难。怎么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传达最多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啊，我也思考了很久。最后我决定这么来讲。如果说推理小说就是猜谜，那么对于嫌疑人 X 的现身来说，谜面是镜子母女俩杀了富坚，石神决心要帮他们脱罪。谜底是石神在富坚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10号又杀了一个人，他让警方误以为这个死者就是富坚， 在结构上，嫌疑人 X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前两章的剧情是线性的，非常明确，像一条坚实的绳子。两个主角的行为还有内心活动全都在读者的掌握之中。但是到了第三章，读者就会发现这条绳子一下子散掉，变成了一个网状结构。食神、镜子、草剃、汤川，每个人的想法和行动都被放在读者眼前，但每次我们都只能看到非常有限的一部分。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第18章真相揭晓为止。四个人的行动轨迹在结尾处汇聚，推理、友情和爱情全都在此达到顶点。
那考虑到这种特殊结构呢，我们会重点讲解嫌疑人 X 的开头和结尾，也就是谜面和谜底的部分。同时还要兼顾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从谜面抵达谜底呢？
那么我们先谈谈开头两章，也就是起承转合当中起的这个部分。这本书采用的是常规开场，那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其实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是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但对于小说家来讲，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读者表明你这一本书的题材。比如说开头你用很大的部分去讲了一个黑帮枪战的故事，那么就不能说讲着讲着画风突变，又变成了一个竞技体育的题材。那么回到嫌疑人 X， 先来看时间。这个故事大概就发生在21世纪初，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哪一年。
哎，因为嫌疑人 X 他最早是从2003年开始连载的嘛，所以我们就当这是03年。
地点呢，是日本东京都。人物两个，食神哲哉还有花冈镜子。食神这边介绍的比较简单，就是相貌平平的高中数学老师嘛。至于镜子牵涉的人物关系就比较复杂了，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案件的中心。死者富坚是镜子的第二任丈夫，当然故事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前夫了。几年以前，镜子第一段婚姻失败以后，他就带着年幼的女儿梅里嫁给了富坚。镜子本来指望富坚能成为他下半辈子的依靠，却没想到这个富坚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镜子只好再一次离婚，没想到富坚阴魂不散，反复的纠缠骚扰他们母女两个，就算是搬家、转学、换工作也没有办法逃脱。报警呢，警察也不管。故事开始的这一天，富坚又一次找上门来。忍无可忍的梅里拿花瓶打了富坚，然后这个暴力事件就立刻升级了。在打斗中，母女俩为了保命，只好活活勒死了福建。可这下该怎么办呢？走投无路的镜子本来想自首，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自己自首了，女儿也会面临着法律的制裁。只有这个，他是无论如何都想避免的。就在这个时候，食神突然出现，给母女俩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他愿意帮镜子母女俩脱罪，而且说干就干，立刻就把富坚的尸体带回自己家处理。那到了这个位置，就算是随手买下这本书的读者也能看出这是一本推理小说了。那么到这里，第二章也就结束了。
这里就要哔叮一声弹出第二个便签了，我们来看作者是如何引导读者的思路，引诱读者上当的。前两章整个杀人事件可以说都是在读者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而且到食神和镜子交流的这一段，作者还专门给了一个食神的有限视角，也就是说读者可以看到食神的一部分思路。比如说他重点关注了死者的指纹、齿模，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往下的话，读者就很容易去想到，哎，我要掩盖死者的身份的话，当然就是要毁掉指纹、毁掉齿模。
既然提到诱导读者思路，肯定也要提到第二章的结尾了。
没错，章节的结尾它其实是蛮有重量、蛮亮眼的一个位置， 他比章节半中间更能给读者留下印象。以嫌疑人 X 来说，前两章讲完案发过程以后，到第三章视角就切换到草剃和汤川身上了，然后又一直到第五章后半才又切回石神身上。这也就是说，有整整两章半的时间，读者是一边在看那些例行的尸体发现还有尸检的过程，一边还在心里装着前两章的内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章结尾就特别适合向读者下咒。食神让镜子想想不在场证明，但镜子说我们根本没有啊。这个时候食神回答他说要制造。这基本上就是在跟读者说，你看好，我们要开始伪造不在场证明了。哎，不管读者信不信，这句话会留在读者心里。如果说推理小说就是猜谜，那么现在谜面和谜底已经定好了，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故事的中间部分怎么填充。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剧情往下走一遍，看看推理这个骨架是怎么埋藏在整个故事中间，它既要隐藏起来，又要支撑起整个故事的内容。
这里我们插一句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推理小说最重要的就是谜面和谜底，至于中间的部分不太重要，水字数就行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们先不谈。总之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多少字数需要水吧。嫌疑人 X 这本书一共19章，谜面和谜底各占2章，也就是说有足足3/4的内容需要水。
停停停，这种算法不是倒反天罡吗？你还没写，你怎么就知道中间部分有15章？难道不是说我想写的内容多，或者我能写的内容多，这个成品就长点，反之这成品就短点，难道不是这样吗？
还真的不是这样。好的故事在结构上都遵循着相似的规律，起承转合各部分之间都有一定的比例，就像黄金分割一样，符合了一定的规律，就能让读者感受到起码的和谐。像嫌疑人 X 的现身这样，起占一份，转和合加起来占一份，成的部分占到6份，这就非常的和谐。当然这个比例的问题呢，日后我们还会再讲。所以中间的部分一共15章，我们来看东野圭吾的写作目标。推理小说的首要目标当然是解谜，所以起承转合这个承的部分，
其实不一定吧。推理小说的首要目标可能是灵异事件，也可能是走进科学，还可能是社会新闻，又或者是旅游攻略。至于推理，无关紧要的东西罢了。
行行行，闭嘴吧你。反正吧，推理小说的主要目标是解谜，所以起承转合这个承的部分啊，是把解谜的线索掺杂在其他内容当中，逐渐的给到读者。这就相当于拼图，要一点一点的给出拼图碎片。一开始给出的碎片可能无关紧要，随着故事的进展再打出王牌。对于嫌疑人 X 的现身来说，日期误导是最重要的轨迹，或者说日期误导和死者身份之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毕竟一个人不可能死两次。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看作者给读者的线索是怎样排布的。
等等，这里我插一句啊，就是回过头来看，食神的整个布局对读者几乎是完全隐身的，读者得到的信息其实和警察是同步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停一下，仔细的去想一想，真的就是这样，只不过同一个信息在读者眼里和在警察眼里，它的含义有着微妙的差别，所以大家可能会产生一种信息上的优越感，就觉得哎，我读者就是比你警察知道的多，这种优越感就会造成盲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感情上的偏向， 有的读者可能同理心比较强，所以就会觉得，哎，我和食神和镜子他们是一边的。那这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代入心理，也可能会导致我们就发现不了，哎，食神连我们读者都骗了。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其实写作者永远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你要想办法去引导读者的思绪，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假装胸有成竹，好像真的知道读者会怎么想。但至于最终能不能如你所愿呢？这个事情只有天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写作就像烘焙，而且是没有烤箱温度计的那种烘焙。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这一次做的怎么样。当然，这样就说的有点远了。我们回到嫌疑人 X， 来看第一块拼图，富坚的死亡时间。法医认定富坚的死亡时间是3月10号下午6点钟以后。而镜子声称，自己和女儿这天晚上去看了电影，然后在拉面店吃饭，接下来又去了 KTV。
哎，东野圭吾狡猾就狡猾在这儿，因为你看他前两章故意就没有给出任何时间点，所以读者一拿到3月10号这个数字，就会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不，这个比喻还有点不恰当，因为救命稻草，你是知道他救命你才抓住他，可是你抓住3月10号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是救你的命，你只会觉得他是一个基础信息，然后去回想去推算前两章的内容。那前两章说什么呢？说梅里参加羽毛球训练之后再回家，到家的时间点一般都在7点以后。那么显然富坚和梅里发生冲突的时间是晚于7点钟的。那下一个时间点就比较晚了，是食神把尸体带回自己家以后，他都在思考解决方案了。这个时候他看到当时的时间是8点半。这个时间点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是镜子和梅里在8点半这个时间，他们还在这栋居民楼里面。
你看，这下问题不就来了吗？根据警方的调查，3月10号的电影是晚上7点钟开场。我们说读者看到这个会怎么想？其实也大概率就和警察一样的去猜，觉得他们的票根是捡来的，或者呢，他们急急忙忙的去了现场，就看了个结尾。
哎，就看了个结尾，那也太可疑了。这电影你说9点10分散场，8点半以后去，你还是现场买票，这好像不如不去，生怕别人记不住你是吧？
所以啊，我读这段的时候我就根本没思考，我也不为什么母女俩的安危着急，我躺平就完事了。
躺平有个好处啊，如果你最后发现作者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思考，你就不容易生气了。
仔细一想，我也节约了我的脑细胞，作者也节约了作者的脑细胞，双赢嘛，简直是。
接下来的证明就来到拉面店和 KTV。 拉面店这个东西，哎，从头到尾都是个陪衬，我们就不说了吧。 KTV 的证明还是比较明确的，条件上也很容易满足，从9点40分开始唱到11点10分结束。
读者心里可清楚，这个时间肯定是食神一个人搁那儿处理尸体呢，镜子母女俩大可以唱完 KTV 再回去打扫卫生。
是啊，作者也知道读者是怎么想的嘛。嫌疑人 X 他好就好在这种彼此心知肚明的事情它不属于自述，所以后面的拼图都是围绕着最可疑的电影院在拉扯。警察和镜子母女你来我往，读者呢就站在一边琢磨，哎，你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第五章，警察从镜子那里拿到了电影票存根，梅里还告诉警察自己曾经在12号和朋友聊过电影。
等于是说警察现在是在调查10号的杀人案，镜子母女给出了10号的不在场证明，然后又追加了一个12号聊天的证据，这个怎么看也不太有说服力，你事后完全可以伪造的吧。
是，所以他到12章警方在电影院的另一半票据上找到镜子母女俩的指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证据又向前推了一步，是证明他们俩一定进过电影院。按理来说这个证据够强了吧，但是草剃还没放弃， 而是整合其他的线索来修改自己的理论。首先，他认识到这个案件肯定不是静子一个人犯下的，而是有男性的共犯。第二呢，他认为静子是在七点钟先检票进了场，然后再偷偷溜出来杀的人。
哎，我们之前一直说什么信息上的优越感，信息上的优越感，这个东西体现在哪儿呢？哎，就是体现在这儿了。草剃确实精神可嘉，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想错了。富坚被害的那天，七点钟静子是在家的。
但是敏感一点的朋友就会感觉到这个地方不对劲儿了。如果静子他们急急忙忙的去电影院，就看了个结尾，这将会非常显眼，非常滑稽。如果一个作者他真的认为这种程度就可以蒙混过关，那他也最好就此按下不提，同时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读者也忘了这回事儿就算了。但是东野圭吾却在这里旧事重提，而且给了指纹这种非常精确的证据。这种态度就非常值得玩味，好像在读者看不见的地方把棋子暗暗地往前拱了一步一样。这种神神秘秘的态度啊，还体现在电影院相关的另一个证据上。在第十二章前段，食神娇美里应付警察，他说：“你现在可以说了。”这个态度就很有意思，就好像打出了一张王牌似的。但是他们俩说的热闹，偏偏读者不知道这是在干嘛。一直到第十二章结尾的时候，这个谜底才揭开。原来早在十号白天，梅里就对同学说过自己晚上要去看电影。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脑袋嗡的一声，就是你明确知道这个东西，这整件事情绝对有问题，但是你想不出来问题在哪儿。
是啊，谁能想到说食神另外跑去杀了一个人，这个事儿不通情理，没有这样呢。
但是草剃这个时候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他没觉得天塌了，他只觉得这个情报很有意思。对草剃来说，这个情报就等同于静子计划好了要在十号晚上作案，所以提前买好电影票作为不在场证明。到了七点钟，静子就正常检票进场，然后再偷偷溜出来杀人。草剃觉得这个事情是自洽的。
可以说草剃还保持着他那种清澈的无知，而我读者已经像风箱里的老鼠一样到处乱窜了。
我们讲，其实这种不同步本身就是一种阅读的趣味。总而言之，电影院相关的线索到这里就全部给完了。下一个重要线索出现在第十四章。食神十号上午请了半天假，十一号上午又请了半天假。然后从第十五章开始，作者就明显在收线，尤其是汤川和食神的谈话，到处都充满了暗示。对于第一次阅读的读者来说，你不一定知道汤川在对食神说什么，但是你能看出来他话里有话，在打讥讽。果然，食神在这场谈话之后，到第十六章就自首了。至于整个故事的高潮呢，是从第十八章开始的。这个结尾，绝对是一个教科书式的结尾。在短短两章之内，东野连续抛出了三张底牌。第一，案件的真相。原来食神他根本没把心思花在富坚身上，而是另外杀了一个人。第二，单恋的结局。如果说恋爱故事的顶点是告白、结婚，那么单恋故事的顶点则是被观者理解的那个瞬间。汤川把真相告诉静子，静子才体会到食神深藏的热烈和执着。静子拿出食神写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读者才了解到食神感情的真挚与单纯。第三，角色塑造的升华。这个故事的前十八章，食神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样的？他热爱学术，但是时运不济，半生潦倒。他从来没结过婚，想来也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对俗世生活的一切都很笨拙。这样的人，你说他人到中年倍感孤独， 喜欢上一个容貌姣好的女士，我们会觉得这很正常，不需要解释。但是作者偏偏要给你一个解释。他说，镜子母女搬来那天，食神本来是想自杀的，但是镜子带着女儿来问好，他们的敲门声，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本身，救了食神。故事说得很清楚，食神压根儿就没有要和他们发生关联的欲望，他们不是他该触碰的对象。对于崇高的东西，能沾到边就已经足够幸福，数学也是如此。妄想博得名声，只会有损尊严。而关于镜子和食神的关系，第十九章也给出了最后的结论。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就足以拯救某人。所以怎么样？你以为这是单恋的时候，作者他偏偏要告诉你，食神的境界比单恋还要更胜一筹。这三张牌，每一张的完成度都非常高，前期准备非常充分。然后作者一口气把它们呈现出来，让它们像烟花一样喷发到夜空。这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结构之美，是创作者精心策划的结果。所以我有的时候想，你说嫌疑人 X 的现身，他的推理本身有趣吗？有趣。但是想到一个轨迹和写出一个好故事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一个好点子可以吸引推理爱好者，但一个好故事可以吸引更广大的受众，也包括那些平日里对推理不感兴趣的人。其实也不仅仅是推理，任何类型文学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这个写作小课堂，它本质上就是要讨论这种效果，这种感动和震撼可以复制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我把它写到了标题里面。我认为可以。嫌疑人 X 的结尾它能教给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你把情感的转折、逻辑的转折，还有主题的升华，这一系列东西全都编排在一起，在一个非常短的文本之内全部呈现给读者，这样就能让单位时间内的阅读体验发生一个质变。
说到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动画电影叫《料理鼠王》啊？小老鼠雷米就讲过这么一段，他说每种食材的风味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当你把两种不同的风味组合在一起，它们就会发生全新的化学反应。写作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上一节开头讲过，推理小说的主要目标呢是解谜，所以起承转合这个承的部分最大的功能就是把解谜的线索掺杂在其他内容当中，逐渐的给到读者。那所谓的其他内容有哪些呢？主要就三个方面。第一是食神和镜子的感情进展。第二，食神和汤川的友情，或者说是借汤川来塑造食神这个人。第三呢，那当然是永远很努力但永远找错方向的警察了。这三条线可以说都是为结尾的舞台效果来服务的。所以其实并不是先有中间十五章的鸡毛蒜皮，然后一路发展到结局，而是说为了掩护结局还有铺垫结局的需要，才产生了中间这十五章的内容。
所以中间这十五章你说它不重要，那它确实不如谜面和谜底重要。但是反过来说，它就是这部小说本身。如果小说，如果故事真的不重要，那推理小说家就不用写小说，完全可以赶到正月十五去写灯谜。就你灯笼上挂一纸条，甲杀了人，乙事后才赶到，但乙想帮甲脱罪，该怎么办？然后就搁摊子边上蹲着。等读者说，转天一再杀一个人扔外边，作者就说，答对了，奖品是自动铅笔。
所以我们这就来研究研究，中间这十五章怎么写才好看。 嫌疑人 X 的主题是不求回报的爱，这个其实和他的谜题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食神和镜子两个人毫无瓜葛，这个案子才难查，故事才有发育的空间。如果故事开头的时候食神和镜子已经打算结婚了，那什么也别说了，警方上来就把食神列为重点嫌疑人，查个底儿掉了。好，既然是个从零开始的爱情故事，那我们就要好好打磨打磨这个男女主了。
好好打磨？真的吗？我看有很多读者都不喜欢镜子这个角色，觉得他愚蠢、自私、爱慕虚荣啊，反正说什么都有吧。
是不是呢？这个先按下不提。但是大家批评镜子的时候，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故事需要波折。没有挫折，没有障碍，故事就不好看。注意了，我们这里说的波折，不仅仅是说这本书作为一个整体，要有一个大的悬念、大的障碍，而是在故事行进的整个过程中，也要随时不断的起伏，吸引读者的注意。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嫌疑人 X 整部书最大的烟幕弹，他不仅要掩护推理线的真相，同时还要掩护食神这个角色本身的真相，这个负担非常重。所以爱情绝不能缺少波折，缺少障碍。最重要的是，爱情线的波折必须来自爱情本身，他不能调用其他线的资源棒打鸳鸯来给自己制造麻烦，推波助澜，甚至呢，他还要给其他线提供动力。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假如镜子身上完全没有那些所谓的缺点，在食神伸出援手以后呢，他就知恩图报，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升温。这种内容你说他真的是迎合了读者的期待吗？不，他是背叛了读者的期待，因为他一点戏剧张力都没有。
你这有没有点写作者的志气？总不能说天底下的路就只有东野圭吾写出来的这一条吧？正所谓想象力创造世界，动动脑筋办法总是有的嘛。比如说这个时候就轮到我们帅气有钱的龙套工藤邦明先生上场。尽管他温柔体贴，镜子也不为所动。当工藤先生送镜子回家的时候，镜子打着伞在雨幕中对工藤先生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个时候工藤邦明很有风度地微微一笑，说道，我随时欢迎你到这边来。他还以为镜子说的是金钱地位上的差距，但他不知道共犯的世界是谁也进不去的。
那我请问了，你这一套连招打完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呢？俗不俗且不说，这不可持续啊。
好办呢，我们把工藤邦明的人设改一下，让他心胸狭窄，撞到南墙不回头，见天研究镜子的人际关系，最后发现镜子对隔壁的数学老师好特别呀。或者是因爱生恨，觉得富坚不是镜子杀的也是镜子杀的，一定要找到证据把镜子送到监狱才行。
您这个工藤邦明还干汤川学的工作是吗？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故事里已经有侦探和警察了，再来一个解谜的角色基本属于灾难，又不是侦探甲子园。但这还不是最紧要的，最致命的是你这个工藤邦明他抢了食神的人设呀。
什么食神的人设？
嫉妒、因爱生恨、控制狂啊。
不是，这什么时候成食神的人设了？是食神是尾随过镜子，也偷拍过工藤，还给工藤发过恐吓信，但他紧接着就往镜子的信箱里放了一封长信，介绍了自己为什么要打造这个跟踪狂的人设，还详细的指导镜子和梅里去应付警察。尤其在信的最后他说，工藤先生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和他结婚把我完全忘记，不要有任何负罪感。 做完这一切，食神就去自首了。所以你要说食神他是自我牺牲、自我感动，这些我们都可以讨论，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他嫉妒、跟踪狂，这个真的是没有认真读原作的结果，这是聊不下去的。
不不不，这你就不懂了，这你就不懂了。我们刚才说，食神这个主人公的塑造，本身就是嫌疑人 X 的看点之一。看点这个东西，你怎么样都可以，就是不能平淡。我们开头对食神的印象是什么呢？聪明、孤僻，但是对镜子母女来说又很可靠，对吧？到汤川加入主线的时候，食神的这个形象更是往学术怪咖的方向一路狂奔。这个逻辑是很顺滑，很符合大家对数学家的刻板印象，但换句话说就是没趣。但是控制狂的苗头一出来，场面立刻就不一样。食神开车跟踪工藤邦明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我还蛮惊讶的。我寻思，食神你这个浓眉大眼，不是，浓眉小眼的人怎么还干出这种事儿？看不出来呀。
我能理解，因为大家心里其实多少还是会有那种偏见，就是说学术水平高的人道德水平也不会太低，然后就要等这个人真的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来，大家才如梦方醒，觉得对呀，这学术水平本来就和道德水平没有关系，
是吧是吧，这反差不就来了吗？原文接下来还写了，镜子心里很烦躁，他不知道这种生活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不知道食神是不是要控制他一辈子。如果这样的话，那他的处境和富坚活着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这次他永远也不敢背叛。我知道很多读者都不喜欢镜子这个人，但至少这一段我认为镜子想的没错。不管他是庸俗也好，以貌取人也好，不懂感恩也好，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不应该落到控制狂的手里，过一辈子暗无天日的生活。而正因为食神的表现让人吃惊，镜子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读者才会被意料之外的发展吸引住。如果读者真心怀疑食神是跟踪狂，那么真相揭晓的时候，看到食神为了保护镜子母女不惜毁掉自己的名誉，就会更加惊讶，更加感动。所以你看，食神的形象是从开头确立到中间动摇恶化又在最后升华的过程。什么东西推动了这种变化呢？就是那个注定不可能顺利的爱情。食神对镜子充满感情，但镜子无动于衷，还和老顾客旧情复燃。这个时候作者趁机暗示大家，食神嫉妒了，食神要做出令人不齿的事了，大家会觉得这理由很充分。我们刚才说爱情线的波折必须来自爱情线本身，他不仅不能调用其他线的资源来给自己推波助澜，甚至还要给其他线提供外力，说的就是这个。不好意思，音乐掐一下，我们再来讲一个刚才漏掉的细节，就是关于食神放在镜子信箱里的那封信。
这个事儿刚才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怎么叫漏掉的？
是这样，我们刚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首先，食神跟踪恐吓了工藤，然后工藤在和镜子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镜子。镜子当然立刻就想到这是谁干的了，所以他感到既忧虑又烦躁。但是紧接着食神给他打了一通电话，他说我给你的信箱里放了信，同时这也是最后一次跟你联系了。这件事情又让镜子感到非常困惑。然后很显然，镜子放下电话立马就去看了信，于是他又变得非常感动。以上这一切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总结的，没错吧？但是我们看，从文字上，在镜子真正看到这封信之前，这一部分就截断了，视角又切换到草剃和汤川那边。这就是作者在控制文本的节奏。首先， 如果在第十五章就完整的展示镜子从忧虑、烦躁到困惑到非常感动的这个过程，这个变化就太迅速了，效果并不好。其次呢，把食神的长信放在结尾处去揭晓，把情感上的最高点和故事的真相编排在一起，才会给读者造成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到这里，其实我们已经把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过了一遍，顺便也零散地讲了一些人物塑造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强调一下人物设计的整个思路，所以我们这一节就还是拿花冈镜子来做一个解析。镜子这个人，他可能不够聪明，或者不符合读者的喜好，但是他的角色设计却非常非常的高明，完全符合这个故事起承转合的需要。成的部分，也就是故事的中间章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简单来说呢，镜子挑选伴侣的品味好不好，这根本就不重要，也不是作者思考的重点。重点在于，他一定不能喜欢食神，必须得喜欢上别人。至于镜子喜欢上的那个角色，工藤邦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要看作者塑造食神的需要。然后我们再来看故事的开头对镜子这个女主角提出了什么要求。从前两章读者就能看到，这是一个杀人犯企图逃脱法律制裁的故事。如果作者只想俘获推理爱好者的心，那么这个杀人犯完全可以是一个反社会人格。只要轨迹足够精彩，推理爱好者并没有那么多道德洁癖。但是如果想要面对更广大的读者群，就得让这个故事更符合普世价值观。所以东野圭吾把镜子母女设计成了既无辜又无助的人。无辜很好理解，富坚他呢是一个挪用公款不务正业的恶棍，而镜子母女则是那种认真生活相依为命的形象。原文甚至提到，如果富坚跟他们纠缠不清，流言传开的话，他们可能会被房东赶走。再来说无助，你看，在富坚被杀的这件事情上，富坚并不是先动武的一方，是梅里先用花瓶打了富坚的后脑勺。如果镜子母女自首的时候把这个事实暴露出来，那对他们两个可能是非常不利的。作者还告诉大家，镜子被富坚纠缠上之后曾经找过警察，但是警察完全不当回事儿。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很容易想到，镜子被家暴、被骚扰的时候，警察不管，等他和女儿忍无可忍地把富坚杀掉了，这个时候警察就跳出来主持正义了，就像我们过去看到的很多案例一样。
其实，梅里先动手，还有警察不作为，这两点很明显都是作者打的预防针。如果没有这两点，读者其实很容易去想到，镜子和梅里只不过是防卫过当，根本就不会受到任何严重的处罚。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读者这么说吧，但作者呢，当然是想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因为这就会让食神的牺牲显得非常的可笑，无辜被杀的祭师更是显得非常可怜了。
对，现在我们还能从书评中看到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食神早就知道这是防卫过当，但是因为他太想接近镜子母女俩了，所以他自告奋勇来帮忙，反而把事情闹到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即使嫌疑人 X 他已经做了相当程度的铺垫，还是有很多读者不买账，认为这个故事根基不稳，或者说是从一开始逻辑就不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作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危险的地方，那么这本书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总之，我们就是要看嫌疑人 X 这个故事当中女主角的功能。在爱情线上，她是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但是作为案件的中心人物，作为死者的前妻呢， 它又不能有什么明显的污点，这两项结合起来就是镜子了。嫌疑人 X 的现身，它很典型，它是事件驱动，也就是说人物要服从于故事的需要。这样整个故事给人的感觉就很紧凑，没有说拖泥带水，充满了那种写出来但是又用不上的性格特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研究的时候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应该说这期节目作为写作小课堂的部分在上一节就已经结束了，这一节呢其实就是纯粹的彩蛋。我们来讨论一个 bug 啊。之前提到过第14章有一个关键线索，食神10号上午请了半天假，到11号上午又请了半天假。有些朋友会说看到这里就知道这个时间轨迹是怎么回事了。草剃可能认为食神是9号晚上学数学，10号上午睡觉，到10号晚上杀人，然后在11号白天善后。但读者还是有机会发现真相的，也就是富坚真正的被害时间是9号晚上，所以食神才不得不在10号白天请假善后。这也就是汤川当初发现食神犯案时的思维过程。
但我说老实话啊，直到今天我也不觉得看了第14章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就算我已经看了很多遍，我也还是想不明白。没错，富坚他是9号晚上被杀的。而且我们也知道，食神10号白天不是忙着处理尸体，而是把技师骗到富坚住的旅馆，然后再准备好自行车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晚上好杀掉他。但是食神11号白天为什么请假？这个我一直都不明白，因为很显然处理技师的尸体也并不需要一晚上加上一上午的时间。所以我最后只能想出一个什么理由呢？那就是作者一定要找个由头让汤川发现食神的时间表有问题，从而再想到原来是9号死了一个人，10号又死了一个人。但是这种解释当然完全脱离了故事情节，所以我也并不是很满意。
其实还有朋友提出这么一种观点，说食神料到警方有一天会怀疑自己，那么如果警方届时发现自己只有10号上午请假，那么他们就会怀疑9号晚上出了什么事情。为了掩盖9号的真相，强调杀人案发生在10号，所以食神不得不11号上午请假。这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解释，但它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只要警察相信技师的尸体就是富坚，那么9号这个日期对警察来说就没有意义。那这样的话，他们真的会因为食神请假而注意到9号的异常吗？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的。
哎，这个时候就要大大方方地向别人求助，对不对？真的，如果有朋友能够解释食神3月11号白天为什么请假，请不吝赐教。我一定会非常高兴。